这里是巴黎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本台的第二次中文广播。今天是2017年3月5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2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都是19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内容时间，首先请听小山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总统大选竞选活动围绕共和国候选人费勇争议今天搬到巴黎街头，费勇及其支持者今天下午在人权广场集会示威，表达对费勇坚持竞选的支持，而反对者则在共和国广场示威，要求竞选人以及公众人物廉政与透明，并对费勇向司法示威表达抗议。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针对现总统特朗普指控下令对他电话监听作出澄清与完全否认，美国舆论敦促特朗普拿出指控的证据，一般批评认为特朗普声东击西，用对奥巴马的指控与谩骂来转移舆论对特朗普班子多人与俄罗斯暗中交往的关注，特朗普的无端指控有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年一度的中国人大全国会议今天在北京开幕，政府总理李克强做政府工作报告，为未来中国政策走向提供观察点。除了先前预报的增加军费，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谨慎追求经济增长的指标，预定为 6.5% 左右。李克强许诺还给中国百姓一个蓝天。与两天前开幕的全国政协会议一样，李克强坚持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并说港独没有出路。就北京两岸政策，台湾大陆委员会呼吁北京应当尊重台湾民主制度和政策核心。在中国北京两会召开之际，中国官方报告，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中国在世界经济的比分增大，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 15%， 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占世界经济增长的 33%。 中国因为韩国决定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而对韩国施加的经济制裁引发韩国不满，韩国指责中国的做法不符合国际贸易准则，韩国准备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对中国提出告诉。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罗拉，下面为您主持节目，下面也请听小山播报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法国总统候选人妻子孩子空饷门丑闻缠身，其支持者包括其竞选办公室主任等纷纷离去，费勇继续坚持等待3月5日周日人权广场4万支持者，星期一3月6日右派共和党将开会对费勇候选人进行评估，详细的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法国右翼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费勇因陷入吃空饷门丑闻难以自拔，就在费勇竞选发言人周五宣布辞职后，曾经帮他夺得党内竞选出胜的办公室主任周五也告辞，费勇所属的右翼党内支持也在动摇，右翼已经有250多名政治人物宣布放弃对费勇的支持，似乎要逼退费勇不担任右翼总统候选人，因此今天人权广场的群众聚会对于费勇来说至关重要，如何能够按照希望有4万到4万5千人前来聚会，这无疑是对费勇的巨大支持，也是抗拒预审法官对他的调查。费勇期望法国人做出选择，他不会在此前自己所说的遭受政治谋杀面前认输。就在周六，费勇还用推特发布自己的短片录像，呼吁民众支持，召集大家来巴黎人权广场下午三点聚会，费勇在三点半讲话，而且费勇妻子佩内洛普周日首次站出来接受星期日报的长篇专访，她表示曾经为参议员丈夫从事不同的工作，而且要支持丈夫抵抗到底。费勇在全法不同地区的支持者周日一早已经行动起来，大公交车载着不同地区的费勇支持者开向巴黎。面对强大的舆论和党内压力，今年62岁的费勇要坚持到底，此前已经排除了任何在未来退出竞选的可能性。现在距离法国总统大选首轮投票还有50几天的时间，民调都预测费勇将在第一轮选举中被淘汰。
数以千计的民众正在逃离伊拉克莫苏尔西区，伊拉克政府军和伊斯兰圣战者正在那里进行激烈的战斗。根据人权观察组织的工作人员表示，圣战者的装备中有化学武器。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人权观察组织在伊拉克北部的女工作人员在接受本台法语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伊斯兰圣战者使用的装备中包含化学武器。他说，西区的战斗比对民众而言比东区更危险，这可能是由于伊斯兰武装战略上的原因，他们躲藏和驻扎在摩苏尔西区，一些民众受到了攻击，很多民众在最近几天遭到杀害，人们看到动用化学武器的攻击，人权观察组织无法直接确认使用化学武器攻击的行为，但人权观察已对伊斯兰武装在其他地点使用化学武器攻击展开了调查，大致情况差不多。人权观察知道，伊斯兰圣战者有很多制造化学武器的作坊，现在他们几乎只有摩苏尔了，而在摩苏尔，他们的作坊依然存在，有多个作坊遭到过联军的轰炸，但依然有能够生产这些武器的作坊存在。
一年一度的中国人大全国会议今天在北京开幕，政府总理李克强做政府工作报告，为未来中国政策走向提供观察点。除了先前预报的增加军费，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谨慎追求经济增长的指标，预定为 6.5% 左右。徐克强许诺还给中国百姓一个蓝天。与两天前开幕的全国政协会议一样，李克强坚持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并说港独没有出路。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报道，中国总理李克强透露，中国将 GDP 的目标预定在 6.5% 左右，通货膨胀率维持在 3%。 中国政府把今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定在 6.5% 左右，比较去年的 6.5-7% 区间的目标要低，但符合市场预期。至于通货膨胀，则维持在去年的 3% 的预算目标，财政赤字已安排 3% 安排，即财政会增支2.38万亿元人民币，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 中国将鼓励外资公司发行债券，参与国家科研项目。总理李克强今天早上在人民大会堂向人民代表大会提交政府工作报告，他指出，把国民生产总值定在 65% 是客观实际的，有利于引导和稳定预期，会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的结果。但失业问题更困扰总理。李克强说，今年就业压力加大，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为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这样比较去年的预期目标增加100万人，并希望借此把失业率控制在 4.5% 以内。另外，政府会增加扶贫资金30%以上，并协助1000万人脱贫。报告续称，预期单位国内的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3.4% 以下，主要污染物也会继续下降。李克强说，期望中国人可见的蓝天一年比一年多。中国第一次把港独列入全国人大政府报告，李克强称港独没有出路。专家解读认为，北京预防港独、台独联合合流。据麦燕婷报道说，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提交人大全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港独没有出路，也会坚决反对台独。中国会加深中国内地与港澳合作，继续推动两岸的经济社会融合发展。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把港独议题列入了政府报告。评论认为，这反映中国认为港独是真实存在，必须给予打击，而台独的提法略有增加，反映中国忧虑港台与台独合流，会采取行动来防止。就中国大陆北京两会全国人大会议，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及对台政策，李克强表示，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任何名义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台湾大陆工作委员会今天呼吁北京应当尊重台湾民主制度和政策核心。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中共第12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任何名义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坚定不移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并重申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九二共识共同政治基础。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今天也说，中国大陆的对台方针不会因为台湾局势的改变而变化，会遏制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并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扎实推进和平统一的进程。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立即回应表示，已经注意到中国大陆官员在内部会议中重申对台政策既定立场，政府对维护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政策始终坚定不移。陆委会认为，中国大陆在发展对台政策的过程中，必须掌握两岸与区域情势的动态变化，尊重与理解台湾民主制度与民意基础的政策核心，才能有助于开展互利双赢的关系，并有利双方各自推动内部改革与发展。台湾淡江大学教授张五岳表示，李克强、张志军的谈话有三个重点，一是加大反台独的力道，与往年的强度稍微不同；二是侧重青年间的交流；三是和平发展是两岸的大政方针。换句话说，过去如《环球时报》等较为激进的言论和学者谈话等，并不是北京对台的主轴，和平发展才是核心方针。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北京两会期间，政府各部长与媒体见面，经常表达执政雄心壮志，针对居民关心的各种问题症状，政府官员提出达标的保证。关于食品安全，中国农业部长韩长赋今天说，希望有一天外国人能到中国去买牛奶。据联合早报引述北京新京报的消息，中国农业部长韩长赋今天在部长通道表示说，作为一个人口超过13亿的大国，中国不能没有民族奶业，希望有一天外国人到中国买牛奶。据报道，韩长赋称，受三聚氰胺事件影响，中国奶业受到重创。这些年，中国奶业知耻后勇，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主要包括：第一，养殖规模化了。要是农户家里房前屋后拴几头奶牛，养殖的现象成为历史；第二，挤奶机械化了；第三，产业集中化，中国奶业正在走向振兴。报道说，对于下一步奶业的工作，韩长赋列出三点：第一，养好牛出好奶；第二，严建管保安全；第三，是强企业树品牌，打造民族奶业知名品牌。中国农业部长韩长赋表示，希望有一天外国人来到中国买牛奶。香港下届特首选举进入了短兵相接的阶段，占选举委员会27%的民主派选委达成共识，会将票数全部投名望最高的一位候选人，以抗衡建制的操控。此举料可增加现实名望靠前的前财政司长曾俊华争胜的机会，但受北京支持的前政务司长林郑月娥胜算仍然比较高。而身兼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的人大委员长张德江表明，特首需符合中央信任等四项标准，中央对当选人有实质的任命权，不会当橡皮图章。中国因韩国决定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而对韩国施加的经济制裁引发韩国不满，韩国指责中国的做法不符合国际贸易的准则，韩国准备在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提出告诉。据联合早报引述韩联社的消息说，韩国外交部长殷炳世今天担任韩国一家媒体时事访谈节目的嘉宾时，就中国采取的反制萨德入韩措施表示说，中方措施有可能违背世界贸易组织和韩中自贸协定的相关规定，韩国方面正在严密注视中国方面的措施。报道说，伊比是针对中国禁止韩国旅游表示说，尽管这些措施基本属实，但是中国方面并没有正式的承认，对人员交流人为设障并不可取。印比士上个月在德国会晤了中国外长王毅时，也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上讲话，强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而中国反制萨德的措施与中国的外交立场不符，希望中国方面采取合理措施。 韩国应当将中国制裁韩国的争议交付给世界贸易组织仲裁。韩国批评中国的制裁违背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部长关恒焕表示说，针对中国对韩国企业的歧视行为，韩方应当加强关注，对中国中方的行为深切关注。新闻节目播送。各位，您收听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罗拉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三月五日周日，中国人大全体会议开幕，30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和2000多名列席大会的全国政协委员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周六全国政协会议才结束，今天新一届中国全国人大全体会议开幕，李克强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这也是中国今年首场重要的政治活动。周日，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张德江主持了人大开幕式，随后李克强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谈到国内经济、国际形势等问题，这都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消息，李克强首先对中国经济发展进行了总结，指出中国国内生产增长率为 6.7%， 名列世界前茅，对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同时，李克强在报告中确认2016年中国经济实际增长为 6.7%， 为26年来最低，而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确定在 6.5% 左右。随后，李克强指出，中国经济转型的改革发展方向就是主要改善供给结构，改善民生来扩大消费，同时依靠创新带动新旧转换和结构升级，而且要深入实施扶贫和脱贫，今年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完成扶贫搬迁人340万人，推动各族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另外，李克强在工作报告中指出，港独是没有出路的，这也是香港政权移交20年来，中国总理首次在人大工作报告中用港独一词。另外，李克强总理表示对军队的支持，还要大力发展中国海军和空军建设，要增加军费开支，但是没有给出2017年中国具体的军费开支预算。法新社指出，中国召开人大政协两会期间，也是中国百万亿万富翁、影视明星与中国共产党员共聚的日子，如体育明星姚明、演员成龙等，政协代表可以提出法律修改建议，但是对未来的中国政治走向的影响非常有限。法新社报道指出，中国媒体会在未来的10天内主要对两会进行报道。在两会期间，天安门广场附近加强了安全保护，更是戒备森严。北京附近污染工厂已经被迫停工，来保证北京没有雾霾天气。今天电视直播李克强总理的总统报告，总结中国经济情况，阐述未来发展方向。在长达2个小时的李克强政府报告中，指出日益增长的金融风险对中国经济的威胁，而且承诺政府要大力控制污染，给人民蓝天。此前一份政府调查报告显示，普通中国老百姓关注中国精英的贪腐和社会安全问题。李克强总理发表工作报告，那么人大和政协代表有什么意见呢？法新社指出，这些代表都回避外国媒体的采访，看见外国媒体就很快的避开，就连中国记者也表示现在进行采访更加困难。一位来自新疆的西藏代表表示，西藏经济不发达，教师生活艰苦，希望政府关注西藏的教育。一名戴着围巾的回族代表则期待当地在教育、健康和经济上都有重要的发展。2017年的中国全国人大也是现任政府的最后一次重要会议，制定中国未来发展方向。本次人大会议在3月15日结束。各位听众，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12届中国全国人大全体会议开幕。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余链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星期天的法国世界报关注较多的内容有法国2017年总统大选右翼候选人费勇不顾众叛亲离继续拼搏的情况。世界报在头版的大字标题是费勇调动民众上街以挽救他的候选人地位。费勇周日在巴黎人权广场召集他的支持者们举行大型的集会。费勇的竞选发言人索莱尔以及帮助他夺得初选胜利的竞选办公室主任斯蒂凡蒂尼等都已经宣布辞职。法国共和党内不少有影响力的人物都规劝费勇放弃竞选。前法国国民议会主席、现任共和党总干事阿垮耶以及现任法国参议院主席拉齐尔都与前总统萨科齐进行了磋商，思考尽快重新推出另外一位候选人。他们都主张由在初选中排名第二的波尔多市长朱佩来接替费勇。世界报用了很大的版面，详细介绍了目前费勇阵营的情况以及他的打算。费勇的战略是要用右翼选民来对抗党内大佬们的压力。费勇在推特上发出一部录像短片，呼吁他的支持者们不要让任何人夺取你们选择的权利。我要求你们进一步抵抗，我邀请你们走上前方。费勇的班子期望星期天在巴黎人权广场召集的支持者大集会能够汇集50,000民众。世界报指出，虽然朱佩目前还不是候选人，但这不妨碍议员、市长以及其他民意代表对其竞选资格背书。法国宪法要求候选人必须得到500名民意代表的背书，费勇已经第一个拿到了足够的背书人数。有关中国方面，今天的世界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习近平巩固其权力。文章说，中国人大将于3月5日星期天开幕，每年一次的人大年会有2900多名代表出席，此次的人大也将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温度计，因为今年10月将召开中共的第19大，届时将更换中共高层，除习近平自己将再担任5年之外，19大将重新选举新的政治局以及政治局常委。世界报指出，按照年龄标准，七常委中有5人应该让位，只有现年63岁的习近平以及总理李克强可以留任。习近平的盟友、负责反贪腐的王岐山已经68岁，按理应该退下，但他可能设法让他继续留任。历史学家张立凡表示，习近平设立的一系列领导小组削弱了传统的中共机构，这些领导小组涉及军队、网络问题、金融以及经济改革等，都是由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最近红顶商人肖建华被从香港挟持回大陆内地，张立凡认为肖建华掌握了涉及中共不同派系的许多重要的资料，这使中共高层可以以此为筹码打击对手。世界报指出，胡锦涛执政时期因为受到其政敌的制约而被削弱，习近平上台后则迅速巩固了他的权力，令人惊讶。习近平把自己的亲信安排在重要的岗位，例如新任商务部长钟山、新任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等。不过一名外国外交官指出，胡锦涛依靠的是团派，共青团有8000万人，而习近平则没有那么多人可以用，习近平不得不与其他派系合作。至于李克强的去留问题，张立凡表示，他觉得李克强不会退下来，李克强来自团派，需要保持一定的平衡，而打击贪腐的运动也使民众对争权夺利感到反感。关键是此次的党代会是否会指定下一任接班人，习近平过去也是被隔代指定的，目前有一些人选传闻，例如人们议论较多的也有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以及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一名欧洲外交官表示，这两人都有经验有能力得到高层的共识，但张立凡分析说，最大的可能是此次十九大并不指定接班人，习近平可能继续掌握大权，直到2022年的下一次党代会。另外，星期天的世界报还刊登了一篇题为香港新加坡高峰对决的文章，报道了香港和新加坡之间在经济、金融、科技以及人才方面的竞争。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下面是曼谷专题节目，由本台特约记者江峰编播，跟大家谈谈金正男遇害，安全局势吃紧。
听众朋友，马来西亚外交部昨天宣布将北韩驻马来西亚大使驱逐出境，这是北韩国家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兄长金正男半月前在马来西亚机场遇害后，两国关系不断交恶的结果。但比起马来西亚与北韩外交关系更加令人担忧的是，随着金正男遇害案的升级和发酵，更深层的地区安全隐患逐渐浮出台面。泰国消息报道，马来西亚外交部4号将北韩驻马来西亚大使江哲定义为不受欢迎人物，限令其48小时内离开马来西亚，这是国与国之间表达抗议最严重的方式。马来西亚方面此前也召回驻北韩大使，同时还宣布自3月6号起，针对入境的北韩公民要求申请签证，以防止马来西亚被利用进行非法活动。马来西亚媒体新洲网消息称，北韩大使2月17号指控马来西亚政府在调查金正男命案时有所隐瞒，而且串通外国势力破坏北韩声誉。马来西亚政府抗议这一指控，要求江哲10天内做出书面道歉，但北韩方面始终未作表态。江哲4号缺席马方约见会，马来西亚外交部随即向北韩大使馆提交了驱逐公文。今年2月13号上午，一名中年男子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候机厅内遭到袭击遇害，后经证实，这名被毒杀的男子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马来西亚警方随即采取审慎态度办理案件，先后锁定犯罪嫌疑人为8名北韩人。然而在跟北韩政府的交涉中，双方在尸体检验和后事处理等方面不断发生分歧。北韩方面指责马来西亚在办案上有失公允，双方交恶不断升级。鉴于北韩为当今世界不跟国际社会接轨的少数国家之一，疑窦重重的金正男遇害案自然成为国际间的敏感话题。根据美国和北韩敌对方南韩的消息称，这场谋杀案是北韩特工一手策划的，画风剑指北韩现任领导人金正恩对自己在海外流亡多年的哥哥下手。在另一方面，有不同意见认为金正男被谋杀的原因并不简单，其中牵涉的不仅仅只是马来西亚和北韩两个国家。作为一名北韩金氏家族的正统后裔，金正男长期受到中国北京方面的保护，然而却如此轻而易举地遭到毒杀，这本来就是一个谜团。金正男遇害半个多月后，没有传出任何关于直系亲属前往辨认或认领遗体的消息，引发舆论对金正男儿子金韩松处境危险的猜疑。迄今为止，22岁的金韩松从未露过面。此外，还有消息认为，目前成为众矢之的的金正男同样日子不好过。马来西亚警方的命案调查一旦证实北韩毒杀金正男，国际社会舆论势必对金正恩采取严厉谴责，导致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目前面对北韩不断发射导弹和进行核试验的挑衅，南韩同意接受美国援助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此举引起比邻中国的强烈不满，原因是导致中国的国土安全受到威胁。现阶段除了朝鲜半岛外，南海地区局势同样在中美角力中逐渐升温，这种情形在美国总统换届后并没有丝毫好转。根据泰国消息传闻，美国国务卿提勒森本月中旬即将访问中国、日本和韩国，就亚太地区局势进行讨论，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国务卿首次走访亚太国家，时值亚太地区局势升温的敏感时期，提勒森此行成效尤其值得密切关注。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候选人菲佣等待人权广场群众集会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无端指责奥巴马对其监听，可能给他自己引来很大的麻烦。中国人大全国会议今天开幕，重头戏是总理李克强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国 GDP 为6.5%左右，通胀维持3%。 中国报告说中国经济占全世界总量的15%左右。李克强今天再谈污染问题，许诺还给中国人一个蓝天。李克强第一次将港独问题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绝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台独与港独。专家解读，北京预防台独港独合流。台湾陆委会呼吁北京应当尊重台湾民主制度和政策核心。中国农业部部长说，希望有一天外国人到中国买牛奶。美国中裁认定进口中国的碳合金钢板存在倾销和补贴。韩国准备向世贸组织提告中国因萨德制裁韩国违法。日本批评中国国防军费增长过快，并不透明。各位听众，下面是明镜书刊专题节目，由索菲采访明镜集团执行总编陈小平博士，跟大家谈谈余正生提议习近平拍板抓一批金融大鳄。
各位听友好，中共之所以用非外界所能想象的极为特殊的行动控制肖建华，是担心他像郭文贵一样在明镜电视披露中共高官涉贪情况。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到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执行总编陈小平博士，让他来给我们听众介绍内幕第62期，谈肖建华通过与政治局家族联手构建中国权贵万亿俱乐部的长篇报道。陈博士你好。
索菲你好。
陈博士，继明镜电视直播对政权系实际掌门人郭文贵的采访后，明镜广播电台的独家消息又报道中国资本大鳄肖建华在大年30深夜被从香港强制带回中国。北京为什么要如此匆忙且不顾香港一国两制这么干呢？
最近出版的内幕第62期对北京最高层决策强制带回肖建华的过程有详细的披露。2015年的股灾之后，金融安全成为七常委新患之一。终于呢，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余振生提议，众常委响应，金融帮帮主王岐山也只得出来附和。习近平最后拍板。围剿金融系统高官和金融大鳄的行动就这样开始了，肖建华的名字位列第一位。证监会主席刘士余2月10号说，资本市场不允许大鳄呼风唤雨，对散户扒皮吸血，要有计划的把一批资本大鳄逮回来。这句话透露的就是上面提到的政治局常委会的决策消息。决策之后剩下的事呢，就是如何操作强制带回长期住在香港四季酒店的肖建华。考虑到铜锣湾书店事件的巨大负面影响，加上2017年是香港特首选举年，北京方面对如何强制带回这个肖建华事呢，刚开始还是有些头大的。
记得郭文贵是在前一天接受明镜电视采访，说要披露包括政治局常委和常委在内的四位中共高官的腐败信息。第二天，肖建华就被强制带回了。这两件事情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根据内幕的报道，这两个人的故事确实有非常大的关联。知情人士说，郭文贵在明镜电视直播采访中大爆高层内幕消息，中国国内火爆的程度无法想象。有人说有数亿次的下载量和流传量，受欢迎程度几乎压倒春节晚会。所以郭文贵事件等于迫使当局将强制带回肖建华的计划提前到了大年三十。几个消息来源说，中共之所以用非外界所能想象的这种极为特殊的行动强制带回肖建华，是担心他会像郭文贵一样在明镜电视披露中共高官涉贪情况。
北京愿意付出如此高的代价把第一号资本大鳄肖建华从香港强制带回，是不是说明肖建华这个人确实举足轻重呢？
这个推理是成立的。在多个的层面上呢，肖建华都是一位不可忽视和不可替代的人物。那这主要是指呢，首先肖建华有政治局的银行家的外号。肖建华能在不到30年的时间 建立起他的明天帝国，控制数不清的财产，靠的就是跟权贵结合的发财模式。在这个过程中，肖建华帮助权贵家族赚钱，同时呢，也把权贵的钱变成了他能控制的私人公司的钱。其次，肖建华已经建立了两个金融帝国，一个是跟中国权贵联盟的中国金融帝国，一个是以亚洲为范围的中国境外金融帝国。为此，中国内部有人评估认为，肖建华实际在做两件事情，第一件呢是掏空中国，第二呢是打造包围中国的金融圈。这两件事情对中共的金融安全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第三呢，考虑到上述两点，权威人士说，强制带回肖建华对北京当下的防腐和十九大布局呢，具有很高的价值。
从香港把肖建华强制带回之后，就有报道说肖建华事件与反习联盟或反习同盟有关系，这里面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媒体上确实有这种把这个事情跟反习联盟联系起来讨论的这样一种说法。但这个反习同盟啊，有多重的意思。一是认为呢，抓肖建华是反习联盟所为，抓肖建华呢是为了制约习近平王岐山的反腐。还有一种说法是呢，肖建华被抓是因为肖建华是来自金融圈的反习同盟的成员，他被抓是因为得罪了习近平。内幕的报道认为肖建华事件对习近平王岐山领导的反腐和建构十九大人事班底非常有利将这个事件呢视为反习王之举呢，是一种方向性的误判，甚至呢是有意的误导。
好的，那本次民警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陈博士，再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民警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是法国思想长廊专题节目，由索菲采访赵月胜先生，跟大家介绍法国哲学思想家蒙田的生平。蒙田的疑问，我知道什么？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蒙田是一个以散文形式阐述哲学思想的哲人，他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大多受他的影响，可以说他是启蒙运动的先驱。他的思想是带有怀疑论色彩的理性主义，他对世人最重要的告诫是，不要相信有什么绝对正确的东西，凡事都要从正反两方面来思考。人要谦卑地对待世界，因为我们实际上总会被偏见迷惑。他的名言“我知道什么”是苏格拉底“我知我无知”的回响。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专栏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蒙田的疑问“我知道什么”。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在前面讲到拉波埃西时，你几次提到蒙田，现在该轮到你给听友们介绍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了。
是啊，说起蒙田的影响力，还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和卢梭、伏尔泰这些大思想家的鸿篇巨制相比，蒙田的著作显得轻巧、简短、零散。那些鸿篇巨制往往要针对人类社会的某一个大问题建构一个理论体系，比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伏尔泰的论风俗。蒙田的思考也同样触及大问题，但却用灵动短小的散文来阐述，有时看似平淡，但仔细读认真想下去会发现意味无穷。对那些大问题，他以四两拨千斤的方法给出发人深省的结论，有点像嚼橄榄，味道是慢慢品出来的。所以茨威格说，要想真正读懂蒙田，不能太年轻，不能无阅历，不能没经历过失望。茨威格在纳粹上台之后流亡巴西，亲身经历了野蛮的法西斯暴政对人类自由的摧残， 在这种情况下，他写了《蒙恬传》，感觉真正懂了蒙恬。他说，只在自己深感震撼的心灵中，不得不经历这样一个时代的人。这个时代用战争、暴力和专横的意识形态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并威胁着在他一生中最宝贵的东西——个人的自由。他才会知道，在那些乌合之众疯狂的时代，要始终忠于最内在的自我，需要多少勇气、诚实和坚韧，保持自己内心的坚定，用自己的理性独立思考，绝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我们从孟恬那里能学到人生的智慧，能培育宽厚、清明的心灵。
好的，那就请你先给听友们介绍一下孟恬的生平。
孟恬是1533年出生于法国南部的佩里格尔地区，听友们可能还记得，拉布埃西也出生在这一地区，孟恬和他是老乡，也是最好的朋友。孟恬的家系属穿袍贵族，也就是那种并非血亲贵族，而是靠经商致富又担任政府公职后被封的贵族。孟恬的祖上是开鱼行又兼营葡萄酒，后来购买了蒙恬城堡，所以后代改名蒙恬。蒙恬的父亲跟着弗朗索瓦一世参加意大利战争，在意大利期间，他饱览意大利的文化艺术，成为文艺复兴文化的狂热崇拜者，这一点对蒙恬的影响极大。听友们应该记得，我们讲过，文艺复兴就是人的觉醒。蒙恬的父亲对孩子的教育有很独特的想法，他不要孩子成为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游荡纨绔，而要他学会简朴和知足常乐。所以蒙恬刚一断奶，就被送到蒙恬领地的一个伐木工家里去住，和底层的民众生活在一起。3岁之后，父亲又把他接回家，专门请了一个不会讲法语的人教他拉丁文，所以蒙恬一开始说的语言是拉丁文。他的教育完全是在一种自由状态下进行的，没有什么硬性规定，读书也是随性所致。不过他眼前的书全是希腊罗马古典，普鲁塔克、西塞罗、塞涅卡、奥威德是他最心爱的作家。这种不加强迫的教育使他拥有一颗完全属于自己的自由的心。
这种教育方法在16世纪可真够先进的，和卢梭后来提倡的自然教育法有点相像。
确实如此，我们可以从蒙恬的著作中看出这种教育对他的影响。但是蒙恬还有一个特殊之处，他的母亲有犹太血统，对此他缄口不言。而且他母亲一直和他住在一起，但在他的所有文字中竟没有写到他的母亲。对一个主张宽容一切的人来说，这个举动有点不近情理，这或许反映了他内心的自卑。在他的文字中，我们能看出来，他知道自己也有狭隘的偏见，所以他以一种怀疑论的态度看世界。他两度当选波尔多市市长，又两次退隐。他最喜欢的是藏身蒙恬城堡的那座塔楼，那是他的图书室、写作间，这里陈列着拉布埃西逝世后遗赠给他的书和他自己最喜爱的古典作品。他让人在屋顶、房梁上到处刻下希腊罗马哲人的名言，其中有一句法文的名言 Que sais-je， 我知道什么，这是他自己的永恒的问题。当他隐身这座城堡时，法国新教胡格诺派与天主教正斗得你死我活，他在这间安静的书房中心情却不平静，人间的喧嚣血腥更刺激他的思考。但是法国激烈动荡的历史却不让他独自安静，纳瓦尔国王亨利，也就是后来的亨利四世，两次来蒙恬城堡访问蒙恬，睡在他的床上和他彻夜讨论许许多多重大问题。甚至在法王亨利三世与法定继承人纳瓦尔的亨利发生冲突时，两位国王都请孟恬出面调停，孟恬为此远上巴黎。谁知一到巴黎，天主教的吉斯一派的人认为他是新教徒纳瓦尔亨利的代表，竟把他抓起来关进了巴士底狱。幸好皇太后卡特琳娜连忙下令放了他。后来纳瓦尔的亨利登基成为法王亨利四世， 这是法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国王，人们公认他的宽容、慈悲、待人诚恳、睿智都受蒙恬极大的影响。亨利四世为登王位改信天主教，说了一句名言：巴黎值一场弥撒。有人考证说这是蒙恬劝他的话。
蒙恬参加一些政治活动，目的全在于和解，让王侯们和解，让新教与天主教和解。他最大的愿望是人之间和平相爱，安安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
你看得很准，蒙恬一旦发现他的劝说和工作徒劳无功，他就会抽身而去。他内心清楚什么是明智，什么是愚蠢。用周濂先生的话说，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他看透了教派之间的残杀是由野心、残忍加贪婪推动的。结果他1570年卖掉了高级法院的职位，躲进自己的小世界蒙恬庄园的塔楼，开始撰写他的随笔集。 AC 这种文体是在他手里成熟起来的。10年之后，他出版了随笔集第一卷，随后他开始旅行，在旅途中种种见闻促使他更深入的思考。可没想到旅行回来，他又被选为波尔多市市长。他很不愿意公职影响他个人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不想去上任，却收到亨利三世的信，有点强迫他必须就任的意思，他只好接任。接任后他不住在波尔多，而仍住在他的蒙恬城堡内。不过他知道既然承担了职务就要负责，他依然公正聪明地处理市政事务，让市民更拥护他。结果第一任期结束，市民又选他连任，他只得从命。但是为官期间他一点不沾官气，继续安静地思考写作。当1590年纳瓦尔的亨利成了法王亨利四世之后，许多人拥向新朝廷，渴望捞取一官半职，他却只在远方给亨利四世写了封信，告诫国王，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征服者能引以为荣的是，他给予那些被他击败的敌人们那么多的理由来爱他，就像他给予自己的朋友那么多的理由来爱他一样。1592年，蒙恬安静地离世，葬于波尔多的飞扬修道院。蒙恬的生活是简单的，但他的思想却不简单，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会给听友们做介绍。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题目叫做蒙恬的疑问，我知道什么。感谢万森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是法语教学课专题节目《巴黎乌巴黑》的第25课。
巴黎乌巴黑
，Bienvenue。
巴黎乌巴黑
，Donc on va commencer par le salon。
巴黎乌巴黑。
Bonjour, je m'appelle Caroline, j'ai 26 ans, je viens du Québec, je suis ici en stage pour l'OFQJ, donc l'Office franco-québécois pour la jeunesse.Paris, pour moi, c'était un rêve. C'est sûr que j'en ai beaucoup entendu parler. Je sais que la tradition du vin, c'est très important en France. Je sais que vous avez plusieurs régions productrices de vin. Et puis franchement, j'ai un peu de mal à m'y retrouver. Donc, j'aimerais bien avoir quelques conseils, comment choisir une bonne bouteille.
Caroline, 来自加拿大魁北克，她对法国酒文化非常着迷，但每次面对琳琅满目的法国酒，她都会陷入选择困惑。
Bonjour Caroline.
Bonjour.
Avant de venir en France, comment tu imaginais ta vie à Paris?
J'imaginais en train de siroter un verre de vin sur une terrasse, des bouteilles de vin à 2-3 euros, des trucs comme ça, parce que chez nous, il n'y a rien en bas de 10 dollars.
什么？有没有搞错啊？2-3个欧元一瓶的红酒，这个价位的酒能是好酒吗？
Je te propose qu'on aille faire une dégustation.
Oui, allons-y.
我决定带 Caroline 去葡萄酒专卖店见一位酒窖管理师 She's an caviste 我们来到共和国广场旁的葡萄酒专卖店 La Cave du Bahab。这位顾客看来很在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要了一瓶甜度适当的干白葡萄酒。这位就是 Chris， 我最喜欢的酒窖管理师。他今天将教 Caroline 如何选酒。
À partir de quel prix on peut trouver un bon vin ?
On peut trouver un très bon vin à 5-6 euros et avoir quelque chose de vraiment pas bon à 50 euros. Pour moi, ce n'est pas une question de budget. Ce n'est pas le plus important.
Chris 告诉我们，价格并不能说明葡萄酒的质量。这就是为什么顾客在买酒时需要酒窖管理师的指点，因为他认识葡萄酒酿造商 Les Vignerons， 他的酒是直接从他们那里进货的。
Après, il faut faire attention. C'est vrai que des vins à 2-3 euros, il faut peut-être un petit peu s'en méfier.
Quelles sont les principales régions du vin en France ?
Alors en France, on a une des plus belles régions aujourd'hui qui est la Bourgogne et le Bordelais qui sont les deux plus grosses régions.
的确，勃艮第和波尔多是法国最大的两个葡萄酒传统产区。
C'est les deux plus grosses régions en France. Après, vous avez d'autres régions qui sont en train de grimper et dans le Languedoc ou dans le sud-ouest, dans la vallée du Rhône. De plus en plus de vignerons qui sont dans ces régions-là travaillent en bio, qui n'ont pas peur de faire des nouvelles choses. Et aujourd'hui, ce qu'on cherche maintenant, bah, c'est la nouveauté. C'est
但其他葡萄酒产区也正在迎头赶上，如罗纳河谷产区、朗格多克产区和西南产区。这些产区的酿造商不但越做越大，而且不断挖掘新产品，如生态葡萄酒 du vin bio。
Je voulais savoir en fait comment déguster le vin.
Donc, ce qu'il faut savoir dans une dégustation, donc là, on va déguster trois vins rouges. Il faut commencer par le plus léger.
Chris 将请我们品尝三种红葡萄酒。品酒的规矩是从口味最轻的酒 le plus léger 开始。
Et donc là, on est sur un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Donc, on est en vallée de la Loire sur un cépage Cabernet Franc.
C'est quoi un cépage ?
Alors, un cépage, c'est une variété de raisin. Vous avez le Chardonnay, le Muscat, le Cabernet Sauvignon, c'est des variétés de raisin.
听到了吗？Cépage 是酿酒葡萄，指专门用来酿酒的葡萄种类。
D'accord.
Là, je vous ai servi un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dans la région Touraine, et on est sur un cépage Cabernet Franc sur le millésime 2011.
C'est quoi un vin millésimé ?
Donc le millésime correspond à l'année de vendange de récolte en fait du raisin.
Le millésime 指葡萄酒所用葡萄的采摘年份。我们即将品尝的是2011年酿制的 Cabernet Franc 品丽珠红葡萄酒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Donc dans la dégustation, il y a trois étapes fondamentales, d'accord ? Vous avez donc l'analyse visuelle dans un premier temps, l'analyse olfactive et l'analyse gustative. Donc au niveau de la couleur, on regarde la couleur qu'il a. Donc là, on est plutôt sur un rouge intense.
品酒 la dégustation 大致有三个步骤：观色、闻香、品味。第一步，仔细观察红酒的颜色，它是浓郁的红色 ，un rouge intense。
Et ensuite, donc, on va sentir le vin. Donc, on met le nez dans le verre très peu de temps.
Pourquoi ?
Pour éviter en fait d'aspirer toutes les vapeurs d'alcool. Et ensuite, on tourne le vin dans le verre, pas trop longtemps non plus.
第二步，闻香，把鼻子凑到酒杯前，几秒钟就够了。
Et là, on remet le nez dedans. On inspire. Et là, normalement, les arômes se dégagent encore mieux.
然后轻摇酒杯 ，on fait tourner， 让红酒在杯中晃动，同时再次闻香。
Mais après, c'est vrai que le cabernet franc, en général, c'est le poivron vert, des notes fruitées, des notes de fruits noirs, un peu violettes, cassis.
天哪 ，Chris 竟然从这杯酒里闻出了青椒、黑色水果和紫罗兰的味道。
Voilà,
je le sens pas.
Voilà, c'est pas grave, ça va venir. Après, c'est vrai que c'est pas évident.
不过 ，Caroline 只闻出了红酒味儿。当然了，要想闻出它们细微的差异，是需要加以时日的。啊，来客人了。他们想为勃艮第红酒炖牛肉这道菜肴找一瓶配酒。Chris 将给他们一些建议。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小山为大家播报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日本对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开幕时透露中国国防军费增长提出批评。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指责中国军费增长迅速且不透明。据共同社今天报道说，日本外相岸田文雄4日就中国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审议的2017年 预算草案中的国防费表示说，中国迅速且不透明的军费增长从过去就让国际社会感到关切，日本将继续保持关注。安田文雄是在日本东京回答媒体记者相关提问时做出上述表示的。报道说，在此之前安田在东京发表演讲，批评中国在东海以及南海可见凭借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情况。安田文雄说，日本的法治等基本价值观不会动摇。日本外相说，日本对推进海洋活动的中国加以牵制。据本台稍早报道，中国人大发言人傅莹星期六透露，中国今年的军费增长是7%左右，较之去年的7.6%增幅有所放缓。中国去年的预算军费为9543.54亿元人民币，今年的军费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约1.3%。在中国北京两会召开之际，中国官方报告，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具有重要影响，中国在世界经济的比分增大，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15%，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占世界经济增长的33%。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星期天表示说，中国经济总量现在大概占全世界经济总量的15%左右，经济增量占世界经济增量的33%。据路透社说，他在两会部长通道上称，去年中国经济体现了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实现了平稳健康发展，前三季度经济增长都在6.7%，第四季度增长达到了6.8%。
各位听众，下面最后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候选人费用等待人权广场民众集会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无端指控奥巴马对其监听，可能给他自己引来很大的麻烦。中国人大全国会议今天开幕，重头戏是总理李克强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国 GDP 为6.5%左右，通胀维持3%。中国报告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左右。李克强今年再谈污染问题，许诺还给中国人一个蓝天。李克强第一次将港独问题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绝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台独港独。专家解读北京预防台独港独河流。台湾陆委会呼吁北京应当尊重台湾民主制度和政策核心。中国农业部部长说，希望有一天外国人到中国买牛奶。美国中裁认定进口中国的碳合金钢板存在倾销和补贴。韩国准备向世贸组织提告中国因萨德制裁韩国违法。日本批评中国国防军费增长过快并且不透明。各位听众，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节目由小山和罗拉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鱼链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播音节目即将结束，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台的下一次华语广播节目。各位听众，下面是法兰西歌曲欣赏节目时间，请您收听法国男歌星巴斯卡勒·欧比斯波演唱的《居马维蒂》，你和我说过。
Il était minuit passé quand on est tombé d'accord. Tu t'occuperais de m'oublier, moi de t'aimer encore. J'aurais du mal à rêver si c'est plus toi qui m'endors. Du mal à me réveiller si c'est plus toi. Tu m'avais dit d'essayer. Je crois que j'essaie encoreD'accepter, je crois que j'essaie encore. Et j'essaie d'enchaîner d'autres corps, d'autres accords, d'autres raisons de voyager, de sourire sur le passeport. J'essaie de ne plus saigner en attendant du renfort, de ne pas faire de prisonnier.En attendant, tu m'avais dit d'essayer. Je crois que je saigne encore. fait dit liberté. Je crois que je sais encore.